伊朗男足退赛内幕，小哈梅内伊爆料新盖要投降。金融系统压力预警，海澜之家季度飙均购引起热议。医院书写规则惹争议，地方民政管理现状调查。军队的最高学府人士出现动荡，中共政协名单异常隐疑。南卡首府大赞传统文化，市长亲自颁发家长状。各位观众你睇好，欢迎收睇我哋嘅节目。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嘅军事行动进入第十二日之际，伊朗突然宣布退出世界杯男足。11号，伊朗体育部长东亚马利正式宣布，伊朗国家男足退出2026年北美世界杯。佢哋接受伊朗官方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因为伊朗球员嘅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参加世界杯根本不可能，但是不少评论认为，真正令德克兰惊的其实是继女足之后，男足再有人趁着世界杯集体出走，他才是对政体最致命的世纪大逃亡。在女足已经有一批人成功走了的前提下，如果男足成队飞去美国，赛事期间又有几个主力不唱国歌，当场申请政治庇护，对伊朗政权来讲真是极大的面子损失和政治风险，所以索性退赛。有网民说，男足说退就退，教练带队去比赛，女足已经走了6个，换男足去美国比赛了。伊朗政府还看得着角吗？仲有人讲笑话，伊朗退出了，中国男足可以补上9号到11号。澳洲就先后批了人道主义签证给6位女足球员同一位随队工作人员，等他们可以留在澳洲。澳洲内政部长帕克确认，其中一个人突然改变主意，仲联络了伊朗大使馆，搞到当局要紧急转移仲在安全屋入面的其他成员。有消息说，出发前每个队员都要交一笔保证金，大约67000美金，如果不回去的财产就没了。球队入面还混了至少3个革命卫队的安全官员全程监视着，他们甚至怀疑手机被人监控，不敢互相联络。8号，伊朗女足以0-2输了给菲律宾，赛后几名球员趁官员和保安不留神在消防楼梯落楼，然后由地下车库走的。教练、翻译和伊朗安全人员发现之后，即刻跟着冲落消防楼梯去追，点知追到落楼下先发现去车库的消防门锁的，只可以在这里死命地推门拍门。之后伊朗官员只好跑回酒店大堂，被人拍到了大堂慌乱地出入。支持球员的澳洲人就大声嗌，滚出我们国家革命卫队。当晚特朗普亲自打电话给澳洲总理，不给庇护。美国最后收留了6名球员和工作人员，给他们在澳洲留下。女足事件发酵之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开扬言，凡是趁战时通敌或者上街反政府的人都会被当作叛国，严厉惩罚，显示伊朗对人民勇敢反抗的恐惧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星期三伊朗官员和以色列情报突然同步放出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的消息。11号，路透社引述伊朗外交官员消息，确认最高领袖是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在战争爆发第一日就被以色列空袭受绞伤，但就说他现在还可以处理事务。以色列军方消息就说，小哈梅内伊只脚骨折，还有眼和面部有些轻伤，现在就拎了一个高度设防的地方。自从被宣布接任最高领袖之后，拿到现在都未有公开露面，亦都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外界分析，伊朗突然放风说小哈梅内伊受伤，好像是为下一步停火谈判铺路，即是人仲喺度有得倾。有位伊朗副外长在国营电视台受访时话，如果要停火，就一定要保证不会再有新一轮攻击。他又透露，而家俄罗斯等国都喺度劝和协调。有啲观察指出，伊朗虽然口硬，但系搬出细哈梅内伊，其实系被打到要投降，已经系为停战揾台阶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自史诗般怒火行动开始，过去24小时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急剧减少。 驅逐戰場觀察工作室統計，伊朗在10號只發射了約25枚彈道導彈，而且發射之後很大機會在7分鐘內就被摧毀，發射車會被人摧毀。伊朗的彈道導彈發射車應該所剩無幾，不夠45架。據網上傳聞，有部分伊朗高層人員已經離開了伊朗，現在住在巴基斯坦，在那裡落命令。外界解讀是為了做最壞打算，準備隨時垮台。11號晚，以色列國防軍發布了一段影片，宣布空軍完成最新一輪大規模打擊，目標包括伊朗情報部指揮中心、空軍指揮中心和作戰室等政權核心機構。以軍形容今次是深度摧毀德克蘭的神經系統。早前以軍已經在7號那陣的伊斯法罕空軍基地摧毀了多架 F-14 戰鬥機，還將德克蘭法爾迪斯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基地夷為平地。10號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外長薩爾的表態指出，今次戰爭為伊朗人民重獲自由創造了一個歷史性機會。多名以色列政府官員表示，伊朗現政權在持續在軍事打擊之下垮台只是時間問題。特朗普星期三说，这场冲突对美国来讲是军事行动，但对伊朗来讲就是战争。各位观众朋友，中医成日讲人体就好像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本身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随着年纪增长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被淤塞遮住了。当体内经络不通，代谢废物积聚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运作失灵。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而且成日都没那么精神。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它，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就是要唤醒你本身的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多余的废物，令到身体的细宇宙重新顺畅，再配合补气18位，就好像为这一套修复功能注入满满的动力。经络通缉气够的身体就可以重新启动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会更容易回复平衡。这一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行压低指标，对肝肾的负担用起上来更加安心。记住，气血流通的自我疗愈功能先会醒翻，外释你体内的小宇宙就要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即刻登入健康520购买了，补气18位，买3樽组合装仲有优惠添。好啦，我哋继续喺新闻。中共政府近年佢一直提倡要过紧日子。3月6号，中共财政部长蓝佛安喺记者会上再一次强调，要做好铁公坑，打好铁算盘，一分钱都要掰开冇用。《华尔街日报》今日发文话，蓝佛安可能好啲冇钱计数，但一只沉紧嘅船，靠嘅钱系救唔翻佢哋。文章指出，除非北京唔再做铁公区，真系肯拎钱出嚟支持深层次民生改革，否则去到2026年，连而家咁啱啱够用嘅日子，都可能已经算系好时光。文章又讲，中共今年打算发行30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用来支持大型国有银行补充资本。这个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代表中共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规模很庞大，很有可能连国有大行都一起拖落水。另外，中共官方公布年度预算支出总额高达300万亿元，新增债务接近120000亿元。纽约研究机构22Research 的分析师霍尔森指出，如果中共政府真的想稳住经济，所需注入的资金规模要去到现在的4倍左右。文章说，中共政府提出的振兴消费措施只是一句口号，当局希望市民增加消费，但是又没有具体目标，等于向地方官员释放了国家安全、科技自主优先过经济增长的信息。同时，全球原油供应的不确定性影响到全球产业链，令高度依赖进口原油的中国和化工和制造业都陷入困境。河南郑州一间包装材料公司的经理吴铁星表示，塑胶薄膜全部都是用原油提炼出来的，原材料每日都不同价，很多工厂都停驶入原材料。除此之外，中国的服装行业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全球服装产业大约有60%以上都是用聚酯的维迪 Lander。 即系话都要用石油嚟做材料。除咗原材料价格上升之外，唔少私企甚至国企都因为要俾回扣同埋买到劣质产品，令到经营更加困难。今年2月27号，中共军队采购网发布咗一则公告，话服装品牌海澜之家集团因为中标之后冇正当理由拒绝签合同，被暂停嘅军购资格。最近有海澜之家内部人士爆料，话海澜之家同另一间体制内背景好深厚，专做企事业单位职业装同校服嘅老牌公司乔治伯，喺军购签约会上提出之前中标嘅项目。由部队牵头介绍嘅布料厂家，但系签约嗰间厂家提供嘅布料一直都检测唔合格，导致成衣样品无法完成验收。这个问题拖咗半年几，一直到临近交货期都仲未解决，期间仲要预留产能，白白损失产值同埋员工人工。爆料人估计呢件事成为弃标嘅诱因。除咗上述两间公司之外，美特斯邦威同埋江苏建路集团都被罚。建路集团主要业务系帮各个中共部委做制服，亦都系共军总后勤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等等十几个部委喺定点采购单位。有评论话，军购逼死企业，甚至逼死国企，能够令呢四间公司，特别系国企，都选择弃标认罚，当中嘅故事一定好有趣。有网友爆料话，自己阿妈最近因为严重贫血，搞到头痛晕倒，被紧急送去医院急救室抢救。经过检查，佢嘅血量净系得正常人嘅1/3，生命体征已经唔稳定，情况极度危急，需要即刻输血。但系医院规定，一定要有直系亲属先去捐血，先至肯帮佢阿妈输血。呢位网友冇办法，只好照最大量捐咗400毫升，仲晒咗相做证明。就喺几日前，四川有位女士话喺阿妈急需输血，所以成家人攞住几本捐血证去医院，希望可以有优先权。点知俾人话捐血证已经过期，要喺10日内捐血先有用。呢位女士质疑，之前捐血嗰阵话系终身受益，依家真系要用血嘅时候又反口。类似嘅事，其实之前网上成日有人爆料，有网友话呢啲简直系将敲诈勒索玩到尽头，顺便仲睇埋捐血者嘅器官配型数据。另外，3月7号，湖北律师郭庆子喺一场网上直播入边收到一位网友查询，嗰位网友话佢亲戚喺某个四线城市嘅殡仪馆做咗，殡仪馆同当地医学院由90年代开始就有合作关系，会将部分无人认领离过身流浪汉送去医学院做教学解剖或者实验，而且数量仲好大。中共民政部门同埋卫生健康委员会都知道呢件事。嗰位网友话，佢亲戚主要负责运送工作，每送一具大体去医学院就可以睇到几千蚊人民币，之后再同所谓嘅运输小组分钱。佢亲戚对于双方嘅合同其实唔知情，只系接手咗前任嘅工作。依家好多涉案人士都俾人拉拢，但系都已经办咗取保候审，净系得嘅亲戚仲俾人关注，罪名系非法经营贩卖同侮辱死者。网友话佢屋企人而家想做无罪辩护，律师话律所啱啱接咗一单差唔多嘅案，仲质疑点解四线城市有咁多流浪汉，有啲人系特登伤害佢哋。律师仲提到嘅另一个现象，有人会偷啱啱过身嘅女仔尸体去配冥婚，可以卖到好高价钱。有人几年之内就换咗劳斯莱斯，但系刑期最长都只系3年。最近，中共高层接连传出多个异常消息，从军队到政协，从贪污数字到神秘缺席，显示出前所未有嘅动荡。军方喺中共国防大学已经变成贪污重灾区，3任校长郑和、许学强、萧天亮，仲有前政委钟绍钧，相继传出落马或者被查嘅消息，加埋早年落马嘅前校长王喜斌，同埋据报已经被秘密判处无期徒刑嘅前政委刘亚洲，国防大学呢间被称为全军最高学府嘅机构，而家已经有4任校长、3任政委相继出事，真系令人啧舌。其中钟绍钧尤其引人注目，佢曾经喺习近平身边做嘅军中大秘长达22年，被视为习近平嘅心腹亲信，但系喺去年10月静静咁离职，之后就传出俾人拉佢，佢哋下落到而家都仲系个谜。 有分析人士指出，连习近平最信任的人都不能够幸免，可见中共军队系统的贪腐已经烂到入骨髓。同时，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披露，2025年全年大约有29000名公职人员因为职务犯罪被起诉，比前一年多了近两成，当中省部级官员就有44人。有外界分析人士直言，起诉人数不减反而增加，正正就是中共越反贪越贪的最佳证明。这个缺乏独立司法和新闻监督的黑箱体制腐败，早就已经变成了系统入面的内建基因。就在这个时候，刚刚闭幕的中共政协会议又出现了一宗怪事。3月10号的政协常委会议，官媒通稿写明副主席陈武有出席，但是央视新闻画面入面找不到，主席台也都没有留位。有观察人士将名单称为幽灵名单，还指出陈武和另一位副主席秦伯勇其实由去年开始就已经多次缺席重要会议，外界盛传两个人现在正接受调查。有评论人士说，中共黑箱操作一向都有，现在连做场面的功夫都越来越马虎，正正反映了人心惶惶的真实情况。10号晚，神谕艺术团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寇格艺术中心为本季当地演出揭开序幕。当晚演出气氛热烈，哥伦比亚市长和市议会幕僚长贝尔顿代表市长瑞肯曼联同多位市议员一起向神运颁发褒奖状，并且联合宣布3月10号至11号为神运演出艺术日。市长在褒奖入面表示，神韵以复兴5000年中华文明为使命，近20年来一直令全美观众为之倾倒。自2007年起，神韵多次在这个中心演出，广受赞誉。贝尔顿幕僚长致辞时感慨，演出展现了人性共通点，当遇到困难时，家庭和社群力量是最可靠的支柱。他认为神韵传递的坚韧精神令人感动。美国司法部执法协调委员会执委法学教授库珀看完演出之后大赞神韵，说用两个钟头的演出展现了中国5000年历史，这个就是中华文化的基石。他特别欣赏二胡的演奏，直言从来没想过得两条弦的乐器竟然可以演绎到他丰富的情感。西哥伦比亚市代理市长格林第一次在神韵之后感触良多，直言演出令他深深感受到一个在共产主义的中国是几咁美好，还表示希望中国人民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今日的新闻报道就到这里了，记得订阅、赞好、留言和转发给朋友，多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